咱们先来聊一个场景啊，你有没有过这种就是特别奇妙的经历？
什么样的？
就比如说，你脑子里可能刚闪过一个好几年都没联系的朋友，结果就几分钟，他的电话就真的打过来了，
哦，这个太有了。
对吧？或者你正在纠结要不要换工作，然后一打开收音机，歌词里唱的正好就是事后做出改变了。
哈哈哈，是。
我们一般会耸耸肩，说一句"真巧啊"。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份资料，一段在网上流传很广的视频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观点。他说，这些根本不是巧合，
哦，
而是现实世界在尝试跟你对话。
有意思。
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观点彻底拆开来看看，他说的这个共识性到底是什么？是心理作用，还是说，另有玄机？
没错，而且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份资料啊，他的观点其实，非常直接。
怎么说？
他就认为我们整个现代社会，你想想，从学校教育到主流科学，都在可以说不知不觉地训练我们去忽视这些东西。
训练我们去忽视。
对，我们被教导要相信逻辑、数据和外部的权威，而把直觉和这些有意义的巧合当成是不可靠的杂音。
我明白了。
这份资料的逻辑链条就很有意思，它把几件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事儿给串起来了。先说社会怎么去规训我们的，然后扯到了量子物理，最后落脚到我们每个人的意识上。咱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聊。
好，那我们就从他最大胆的那个说法开始。我们是被设计成忽视这些信号的。资料里提到，我们从小到大，整个教育体系都在强调一个逻辑化、结构化的世界观。
是的。
任何能不能被量化、被证明的东西，要么就是想象，要么就是巧合。
对，被归为这一类。
这就导致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更倾向于相信专家、书本和数据，而不是自己内心深处那种说不清道明的感觉。
对，而且资料还给主流科学安排了一个守门人的角色。
守门人。
哦，他认为啊，当这些共识性事件出现的时候，科学的第一反应就是用我们已知的认知偏差去解释它。
啊，我猜猜是不是那个确认偏误？
完全正确，最常见的就是确认偏误。比如资料里举的那个例子，你决定要买一辆红色的车。
然后突然发现满大街都是红色的车。
没错，主流观点会说车一直都在哪儿，只是你的大脑现在开始自动过滤，只让你看见你想看的东西。
这很合理。
同理，你老是看到数字一一一一，也是因为你的大脑在帮你确认这个模式，而忽略了成千上万个你没注意到的其他数字。
确认偏误有了概念，我能理解，它在生活中也确实存在。但这份资料的意思是，这并不能解释所有事情，对吧？
对。
他好像还搬出了一些重量级人物来支持自己的观点。
是的，他立刻就反驳说，历史上一些最顶尖的大脑，你想想，心理学巨匠卡尔·荣格，
啊，他就是"共识性"这个词儿的创造者。
正是，还有发明家尼古拉·特斯拉，甚至爱因斯坦，他们都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，就是说，宇宙的运作可能并非完全随机。
哇。
这就引出了资料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。为什么一个连荣格都在严肃探讨的概念，到了今天，谁要是在公开场合认真讨论它，就很容易被贴上迷信或者不科学的标签？
我明白了，所以资料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训，它不一定是有意的什么阴谋，而是一种文化惯性，目的是维持一个可预测、可控制的社会结构。
对。
一旦你开始相信这些信号，你就等于开始相信自己的内在脑航系统，而不是完全依赖外部的地图了。
正是这个意思，你开始从一个被动的现实接受者变成一个主动的现实参与者，这才是这份资料想要探讨的核心。
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最关键的部分。如果共识性它不是随机的，也不是简单的心理作用，那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我看了资料，他提出的这个解释模型好像融合了三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，听起来
是有点天马行空，对吧？
对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第一个是神经学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
网状激活系统，英文简称是 RAS。
啊，对，RAS。
对，这个 RAS 其实是最好理解的啊，它就像我们大脑里的一个搜索引擎或者过滤器。资料里那个买车的比喻就很形象， 你一旦输入了红色新车这个关键词，你的 RIS 就会开始在海量的视觉信息里高亮所有符合条件的结果。
明白了。
车一直都在，但现在你看见了。资料认为共识性也是一样。当你开始相信并且关注他们的存在，你的大脑就会自动为你筛选出更多这样的事件。
等一下，所以我们的大脑会主动筛选这些信号，这一点我能理解。但资料的意思是，这些信号本身就是被发送过来的吗？
嗯，
还是说他们一直都在，只是我们没调到那个频道？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机制在运作？
问得好，这正是资料从神经学科跳到第二个，也是最受争议的领域——量子物理学的原因。
量子物理？
对，这里资料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跳跃。他引用了物理学里著名的双缝实验。
哦，这个我知道。
这个实验最让人困惑的结论就是，微观粒子在被观察的时候表现得像一个粒子，而在不被观察的时候它又表现得像一道波。
对，就是说观察这个行为本身竟然能改变物质的状态。
没错，
每次看科普视频都觉得脑子要烧了。所以资料是怎么把这个实验和我们生活中的巧合联系起来的？
他直接推论说，既然在微观世界意识，也就是观察，可以影响现实，那在宏观世界里，我们的意识可能也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。
哇哦！
现实并非一个固定不变在我们之外的客观舞台，我们的思想和注意力实际上在和宇宙的基本构造进行着某种互动。
这个说法很大胆啊。
非常大胆，必须强调这一点在科学界争议巨大。很多人认为这是对量子力学的过度解读，但这确实是这份资料理论体系的核心支柱之一。
哇哦，这可真是个巨大的飞跃，从亚尔兹粒子直接跳到我今天出门有没有带伞这件事上。
好，是的。
好吧，我们暂且接受这个设定。那意识又是如何指导现实的呢？这就引出了第三个概念，听起来更玄乎的振动法则。
对，如果说量子物理是如何互动，那振动法则就是用什么互动。
嗯，
资料里的振动法则更像是一个比喻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收音机。如果你把频率调到 FM97.4， 你就不可能听到 FM101.7 的节目。
我明白了。
资料认为，我们的情绪和信念状态就是这个调谐器。
当你长期处于焦虑、恐惧或匮乏感中，你的频率就只能接收到那些会印证你这些负面情绪的事件和信息。
而反过来，
当你处于感恩、信任和开放的状态，你就调到了另一个频道，能接收到更多机会和积极的信号。
我来试着总结一下，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。
好，
按照这份资料的说法，共识性的运作就像一个三层蛋糕。
嗯，这个比喻有意思。
最底层是振动法则，也就是你的情绪状态，它决定了你处在哪个现实频道。
对。
中间层是你的意识，它通过类似量子观察的效应，像个导演一样，在你所在的频道里选择要显化哪个版本的剧情。
嗯。
最上层是你大脑的 RAS。它像个忠实的摄影师，把导演选定的剧情清晰地呈现在你面前，让你看到它。是这个意思吗？
这个总结非常精彩，完全抓住了精髓。
而且你还漏了一个角色，潜意识。
潜意识？
对，资料认为潜意识是那个在幕后工作的制片人。
啊？
当你的意识设定了一个目标，比如说我想找到一份更有意义的工作，你的潜意识就开始在后台默默地筛选信息，排列事件，把所有线索都连接起来，引导你走向那个结果。
哦，
所以那些坚信共识性的人会经历更多，因为他们的整个团队意识、潜意识和大脑 RAS 都在协同工作。
好，这个模型虽然听起来很玄，但逻辑上是自洽的。那我们进入最实用的部分。理论是一回事儿，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在生活中识别、解读甚至吸引这些所谓的信号呢？
对，这才是关键。资料提供了一套很具体的操作指南。
哦，
是的，首先是识别信号，资料把它们分成了三类。第一类最常见，就是数字和重复模式，比如11112233。
这个很多人都说过。
对，资料认为这些数字组合本身就带有一种象征性的能量，它们的出现像是在提醒你，嘿，注意一下你现在的想法， 或者一个能量的转变正在发生。
好，那第二类呢？
第二类是象征性的相遇。比如我正在为一个关于自由的决定而烦恼，一抬头看见一只鹰在天上盘旋。或者一天之内三个不同的人都跟我提到了同一本书。
啊，明白了，资料的意思是这些都不是随机的，而是宇宙在用比喻的方式给你回应。
完全正确，这里的关键是相信你的直觉。如果一件事让你心里咯噔一下，感觉这事不一般，那它很可能就是为你准备的信号，即使它在别人看来平平无奇。
那第三类呢？
第三类就更戏剧性了，资料称为不可能的事件，或者说神助攻。
神助攻？
哈哈，对，比如在你资金链断裂马上要放弃创业的前一天，突然接到一个天使投资人的电话。
这些就是宇宙在直接下场为你铺路了。
好，识别了信号之后呢，总不能看到1111就激动一下然后什么都不做吧？
当然不，解读是第二步。资料建议，当一个共识性事件发生时，立刻停下来，像个侦探一样问自己几个问题。
哪几个问题？
第一，就在这事儿发生前，我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我的情绪是怎样的？信号往往是你当下内心状态的一面镜子。第二，我最近在面临什么重大的选择或困境？这件事儿和他有关系吗？第三，这个信号是肯定了我现在的方向，还是在提醒我需要换个角度看问题？
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，资料还推荐了一个很实用的工具，就是写共识性日记。
对，这个方法很好，把这些奇怪的、有意义的事件都记下来，时间、地点、前因后果、你的想法。像你说的，把自己当成一个数据分析师，时间长了就能从这些孤立的数据点里看出一条有意义的曲线。
但这里才是资料最核心，也是最挑战我们习惯的地方。
哦，
仅仅识别和解读还不够，采取行动才是改变现实的关键。资料反复强调一句话，宇宙为你开门，但你必须自己走进去。
这可能就是最难的一步，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三思而后行，要权衡利弊，而这里资料却说，过度思考和犹豫反而会切断你和信号之间的连接。
是的，
这几乎和我们所有的习惯都是反着来的。
是的，过度分析会让你瞬间从直觉模式切换回纯逻辑模式，信号的流动就中断了。
所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如何主动的去吸引更多共识性，让它成为一种生活常态，而不是偶然的惊喜。
这个怎么做？
资料为此也提供了清晰的三步法。
哪三步？
第一步叫设定清晰的意图，这就像给宇宙下个订单，或者在脑岛里输入目的地。
啊哈，
你可以直接大声地请求指引，比如，请给我一个清晰的信号，告诉我目前这个项目是不是正确的方向。
明白了。
或者，请为我揭示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关键在于，你发出请求后，要对答案呈现的方式保持开放。它可能通过一首歌、一句广告词，或者一个陌生人的话来到你面前。
第二步呢？
第二步是调整你的能量。这个又回到了刚才说的振动法则。
那个收音机的比喻。
对，既然我们的状态像个收音机，那就要确保自己的频率是清晰的。资料建议通过冥想、写感恩日记，或者想象你已经成功时的画面等练习，让自己进入一种信任、开放和喜悦的状态。当你处于怀疑和恐惧中时，你的收音机就充满了静电噪音，什么信号都收不到。
好，那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
对，叫做采取校准后的行动。
校准后的行动。
校准后这个词儿很关键，意思是你的行动是基于你接收到的信号和内在的指引，而不是出于恐惧、社会压力或别人的期待。当你看到信号，感受到那股就是它了的推力时，哪怕这个行动看起来不合逻辑，也要毫不犹豫地跟上去。
明白了。
资料认为，宇宙会奖励行动，你越是信任并跟随这些小小的指引，未来的信号就会变得越响亮、越清晰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。
是。
所以，把这一切都串起来看，这份资料的核心信息其实并不是教我们如何去算命或者预测未来。
对，它更像是在说， 现实本身就是一场与我们持续进行的对话，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戴着耳机假装听不见。
嗯，
这些所谓的巧合就是宇宙为了引起我们注意而扔过来的小纸条。
你说的太好了，它不是一个被动观察的现象，而是一个行动的催化剂。
所以听完我们今天的讨论，你其实面临一个选择。
是的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有趣但虚无缥缈的理论，然后回到旧有的模式里，继续把生活中的巧合当作随机事件。
嗯哼。
或者你可以试着把它当成一个游戏，从今天开始真正的去留意，去记录，去对那些让你心头一动的小事采取一次小小的行动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
这确实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资料在结尾反复强调一句话，
是什么？
宇宙一开始是以耳语的方式对你说话的。
宇宙一开始是以耳语的方式说话的。
是的，所以我们最后想留给你思考的是，如果你从今天开始试着摘下耳机，去倾听那些一直被你当作背景噪音忽略掉的耳语，你会听到什么？
嗯，
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选择对其中一个耳语做出回应，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动，你的生活会因此发生怎样意想不到的改变？